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远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608宗病例，7人病逝；惠州新增1763例，4人病亡。移民部长将延长留学澳洲滞留海外毕业生签证。多米尼克佩洛提正式继任新州州长。全国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率已达80%。莫里森总理同日本新首相商讨亚太局势。澳洲八月份贸易顺差增至151亿澳元，创历史纪录。新州市立医院开始恢复非紧急手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0月5日，新州通报新增608例本地感染病例，另有7人死亡。单日新增本地病例数继续下降。惠州新增1763例本地感染，另有4人病逝。以至呢个星期一晚上8点嘅24小时入边。新州共进行了85642次检查，报告了608例本地病例。新州目前有978名新冠患者在接受住院治疗，190人在 ICU， 94人需要使用呼吸机。目前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的第一针接种率达到 88.5%， 完全接种率为 67.5%， 总接种数量是1042462461剂。新州政府提醒民众，虽然目前单日新增病例数据下降，但依然需要积极前往检查，因为新州病毒检测数量出现下降趋势。惠州通报新增1763例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同4个死亡病例。惠州连续6日录得嘅单日4位数感染病例，已将呢个州嘅活跃感染人数推至14368人。至今惠州超过62189人接受咗病毒检测。同时，州政府管理的疫苗接种场所接种了35253剂疫苗。在墨尔本和其他被封锁地区的建筑停工两个星期后，建筑工人在这个星期二被允许返回工地工作。所有现场工人现在必须至少接种一剂 COVID-19 新冠疫苗，并在11月13日前完成两剂接种。全州每个工地都将安排一名实施疫情指示和检查限制措施实施情况的 COVID 合规人员。除室外的州政府项目外，工地施工人数限制仍然存在。所有经营者必须在重新开业前正式证明这个工地符合新的行业卫生指示。坎培拉消息，移民部长霍克透露，联邦政府正考虑给现有405签证持有者提供签证灵活性，成千上万的临时毕业生签证持有者因此得到延期签证。405签证是为在澳洲完成两年学习的国际学生而设的，根据不同的情况，这个签证可以持续18个月到4年，允许成功的申请人暂时在澳洲生活、工作和学习。自去年3月澳洲关闭国境以来，持405签证带来海外的人员无法延长、冻结或重新申请这个签证。而这些滞留海外的临时毕业生签证持有人一直在寻求旅行禁令解除后回来澳洲的途径。移民部长霍克表示，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宣布对被困在海外的405签证持有者提供一些签证优惠。他正在同教育部长密切合作制定这些计划。绿党的移民发言人麦基姆表示，他们将提出新的立法动议，以延长和恢复包括临时毕业生在内的临时签证持有人的签证。这个立法将自动去除临时签证持有人在海外的时间，直到他们获得入境豁免或边境重新开放。内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有14000名临时毕业生签证持有人身在澳洲外。说来笑死，10月5日上午，原新州财长佩洛提在新州自由党会议投票中战胜了规划部长斯托克斯，成为新州第46任州长，也是新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现年仅39岁。在前州长贝利加克年女士因反腐监管机构的调查而在10月1日突然辞职后，新州自由党被迫在这个星期二进行了党内改选。佩洛提在投票后对记者说，能够当选为自由党的议会领导人和新州的州长，这个是一种荣誉和绝对的特权。斯托克斯先生在败选后表示，佩洛提将是一位出色的州长，佩洛提先生将得到他全心全意的忠诚和支持。西雪梨部长艾尔斯在投票中当选为新州自由党副领导人。综合消息，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宣布，澳洲全国在9月5日上午达到了新冠疫苗接种的一个里程碑，即80%的16岁及以上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卫生部长亨特宣布，截至9月5日上午10:30左右，澳洲的首次疫苗接种率已达到80%，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80% 是一项重要的健康指标，也是人们恢复自由的一个里程碑。亨特敦州澳洲人继续接受疫苗接种。在各州中，首都领地和新州在接种第一剂方面领先。93.3% 符合条件的坎培拉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88.5% 符合条件的新州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两个司法管辖区都接近70%的第二剂接种目标。这个将令到这些封锁限制得以放松。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57%的16岁及以上人口已接种了两剂疫苗。12月5日，莫里森总理同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就他们日益感到担忧的中国的海上行动和朝鲜发射导弹等一系列亚洲和太平洋局势进行了交谈。岸田文雄在议会被选为日本总理之后，在这个星期一宣誓就任日本第一百任首相。澳洲总理莫里森这个星期二同日本首相就两个在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安全和繁荣等议题进行亲切同观点高度一致的会谈。双方对东海局势表示关切，因为日中两个在无人居住的钓鱼岛，日方称专家力岛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莫里森同岸田文雄还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另外，北朝鲜最近的导弹试验也成为两个领导人讨论的内容。岸田首相对澳洲与美国和英国之间新的澳英美安全协定表示欢迎，这个协定发展的核动力潜艇计划因思维和法国合作建造常规动力潜艇的900亿元合同而激怒了法国，并被中国谴责违反防止核扩散条约。后有两个领导人也商谈了两个经济合作议题，包括安全的供应链和清洁能源技术，例如发展氢能源料等等。防务和安全关系是两个领导人对话的重点。澳洲和日本预计将很快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这个协定内容包括未来双方部队互访、训练、灾难救助相关合作，以及互访期间人员出境、关税、租税及司法裁判等作业权责问题。综合消息，澳洲统计局1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谷物出口的推动，澳洲8月份的国际贸易顺差飙升至创纪录的151亿澳元。8月份，澳洲的出口增长了 4%， 超过了进口增长的 1%， 其中谷物出口增长了 17%， 从而带动了出口。统计局负责人说，供应和生产的中断影响了别的主要小麦出口国，继续为澳洲出口商创造有利条件。随着经济活动从疫情相关的中断中回弹，在亚洲客户对液化天然气的强劲需求下，澳洲矿物燃料出口增长 16%，煤炭产品增长了 13%。 说来消息，随着新州的疫情有所缓解，从12月5日起，新州很多私立医院开始重新启动日间非紧急手术。近日新州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连续减少，在这种病例逐步减少的情况下，新州19间私立医院现已恢复非紧急手术，包括手整形外科手术、耳鼻喉等非紧急药间手术，但公立医院的非紧急手术仍在延迟。由于疫情流行，新州医院从今年8月底取消了日间非紧急手术。随着住院率下降同疫苗接种率上升，新州卫生厅上个星期宣布，这些私人医院可以重新开始不需要过夜的第三类手术。今年4月至6月新州疫情爆发前，第三类手术的平均等待时间为256日，低于去年年初集期手术暂停后的302日，尽管比前年的同期等待时间长10日。目前很多私立医院正在安排需要做手术的患者名单，以确保他们能够在这个星期接受手术治疗。根据修订后的规定，需要过夜的第三类手术，例如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术，仍然不能够进行。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